我选的这本文化工作的政治，我20号到这里，我一直都处于一种研究生要准备 paper 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好痛苦，然后我就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在台湾人面前讨论理论这件事情？然后，可是这本书其实买了很久，它的英文版是在2007年出版，然后中文版是群学嘛，群学在2015年才出版。那选这本书是因为其实买了很久，然后一直想要看。某一种程度上是，如果回头过去看自己的所参与的组织工作，主要是以出版、传播、媒体采访、报道，或者是推广不卫生棉，想要以不卫生棉作为一种媒介，想要把图书馆当成一种媒介跟人产生连接。好像广义上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文化工作，可是我说推广不卫生棉也包括说我们经常要去各种各样类型或不同路线的文化创意市集里面，那你也会看到不同的主办单位有不同的路线，那你身在其中，你是一个其中一个 player， 然后你也是一个满满不完整的理论的一个观察者，批判者，诠释者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一直以来有那种很不知道要怎么去安置自己，安顿自己，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我应该要怎么去看跟我的同行，我的同行或者我的同行人这件事情，是我一直觉得我会不会从这本书里面看出什么来这样子，那是这一次想要选这本书的原因。那我的直接告诉我说，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些理论不理论的东西，其实很可能在座的各位都已经了如指掌了，所以我就用很快的方式说一下。那这本书它主要讨论的是在当代社会，尤其是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那种生产模式或者运作逻辑底下，艺术创作、文化创意、文化工作，或者是从事这些工作里面的行动者或劳动者，面对这种商业或市场经济的矛盾和紧张关系的时候，到底我们有没有创作或创意上的自主、自由还有解放的可能？那是他在这本书里面的核心叩问。我自己更大的焦虑就会是，以我们这一种文字思考为主的人，当你要在这种视觉艺术、品牌包装、品牌行销，非常讲究品牌包装、品牌行销，视觉是相对于文字更容易跟所谓的大众或社群产生连接的时候，我要怎么去看待自己的所谓的文字的工作这个部分？那它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有没有一定的价值？这样，因为像我们的成员里面，曾经有一个伙伴是，他要去马来西亚申请一个社区的计划。那他主要是希望说可以针对一个社区做田野采访、观察、报道，然后希望最后能够出版一个文字的记录。那主办单位就跟他说，其实你应该要做更多这种可以让别人来参与，然后要有展览等等等等的，可以看得见的文字也是可以看得见，但是某一种展览是更可以被看得见的。那像这样子的问一个提问，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如何自处，是可能断断续续你都会一直被迫要去面对的问题。那这本书它反反复复的，其实主要是要讨论，相对的是对资本主义抱持一种比较批判的角度的三种立场。那第一种就是大家可能都已经非常熟悉的，就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或者是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学派里面，去讨论说，其实在文化工业里面，文化作为一个已经经过商品化、标准化的过程里面，里面的这些劳动者，不管他是艺术家，他是音乐创作人、作词人，或者是文字工作者等等都好，其实他好像都是要去服膺于某一种利润的积累和最大化，所以他在这个理性化的劳动过程中，他会经历一个异化的过程，而失去了那个创作的主体。那即使在现在已经是相对不是那么工厂式的全球化的弹性的劳动分工里面， 在这个学派的学者认为，其实我们这些劳动者好像都还是难以离开这种状态。那他讲的第二个学派就是 Foucault 的那个治理术，也就是相对于早期的那种威权管理的方式，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Foucault 发现说，后来的那种组织方式其实经常可以看到某一种柔性的管理。在创意的领域里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会去重新建构某一种创意的模式，也就是说，我在这里，我可以给你一个很开放的、没有上司跟下属之分的这种办公室的分配空间的模式，然后我也要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提供娱乐的环境，你可以打桌球，你可以做 gym， 你可以做，你可以喝酒，你可以喝自己喜欢的饮料，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pantry 等等。然后你来上班，你不一定要穿那西装外套，你可以穿很休闲、很有个性的打扮。通过这种方式，让你感觉其实劳动跟休闲的那个界限是越来越模糊的，然后不会让你感觉你是在一个很压迫的感觉、被管理的方式里面去工作，让创作者觉得或自以为也认同自己其实是有处于某一种自主投入的一种状态里面。那可是对 Foucault 来讲，这恰恰就是他通过了某一种特定的空间设置跟新的或者是柔性的一种管理劳动的方式，来让你感觉你以为你可以拥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可是可能实际上不必然。Okay. 对于Mark Banks 来说，不管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就是批判理论派，跟 Foucault 的这个治理术来说，对他来讲，他是觉得这两种还是相对悲观跟市场宿命论的。然后，可是对他来讲，就是因为这两派的人都认为，在社会解体之后，就相对我说，在西方的脉络下，社会解体之后，我们不再那么依赖传统的核心家庭，不再那么依赖宗教。可是放在马来西亚脉络，可能又会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张力。脱离了你的出生的阶级，你是可以透过你的教育转换你的阶级的流动的，这样的一个越来越个体化的社会里面，其实在这两派的学者都会认为，行动者还是相对被动，你最终还是会被资本主义的某一种齿轮卷进去，你只是其中的一个螺丝。但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一直想要去探讨的是第三条路，就是以 Giddens、 贝克、 Urey 等人的相对乐观的自由民主派。他不是天真的认为我们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这个体制里面完全逃脱他的某一种市场的逻辑，但是他会觉得说，个体难道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完全没有，就完全是被动，完全没有主动的可能吗？这是他想要去想要找到的反例。他对他来说，在当代的社会，当然是在西方的脉络，这些个体脱离了传统社会的纽带，像我刚才讲的核心家庭、宗教跟出生阶级之后，他们要怎么样在新的市场里面，除了去赚取他们觉得理想的薪资以外，似乎也要想办法去确认自己想要的理想的方式、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我到底想要在我的生命里面自我实现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想要跟这个社会里面产生连结是什么？也就是因为这样，作者觉得说，我们在当代社会里面更需要反省我们自己在这个系统里面的那个定位是什么。然后也更需要，也更有选择的必要性。我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生活下在里面？所以他们要寻找市场利益以外的社会还有生命的意义。那这是经常会牵扯到道德责任和义务。我买这个东西其实会不会造成环境的破坏等等的，或寻找更完整的理想自我实现的追求。所以他也需要说，常常需要通过跟别人的合作，而且要想办法去结合社会跟空间的那个在地化的那个过程，才有可能去寻找或者做到不一样的实践。他会一直，作者会一直强调说， 这种所谓刚才他提到的那两种所谓的传统左翼的论述，其实也不能忽视，因为他们还是对于 现实有一定的解释力。可是他认为说，批评论者一直全面的否定文化工作者的努力，或许是过于吝啬，甚至还有误导之嫌。然后他是说，我们可以耸耸肩指责体系的力量，甚至批判另类文化工作依然执迷不悟共谋，或者是跟这个资本妥协，甚至责怪他们缺乏革命热情，认为我们做的一点点事情好像就可以颠覆这个系统这样。他说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而且很自在，可是他还是希望说可以看到另类文化经济生产的可能，像刚刚的朋友说到的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发现说，即使在市场主导的逻辑，你还是有看到有人在为艺术而做艺术，为创作而 做创作。就是即使我作词作曲没有办法马上赚到钱，或者没有办法变得很有名，可是我因为喜欢创作本身，喜欢作词本身，喜欢做音乐本身，所以我享受这件事情。然后也有人试着去做伦理经济的事情，就是我使用的，我生产的东西的物品所使用的材料有没有对我的环境友善等等。所以他认为我们必须要看见跟正面肯定另类文化生产的功劳，然后因为他开启了自我反身性的可能，就是你有没有不断的反省自己，然后产生更有创意跟自主的态度，提供了进步社会实践的可能。那他就一直提醒说，不要低估了在无数的全球网络里面，这些文化工作者，或者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其实如何 不仅仅只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具体的政治介入或者社会利益而工作。我不知道时间是多少，那 OK， 我做小的结论就是，我看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我的脑子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都是满满的批判理论跟治理术的那一套，所以我身在其中是一直是坐如针毡。我很容易去批评我的同行人，也很容易对自己非常的苛刻。你做的事情 有什么用？因为你最终还是没有办法做改变什么东西。那可是你时间过了越久之后，你就会开始疑惑，难道我就一直只是处于某一种批判、某一种质疑吗？它有没有可能带来，它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路径？我没有答案，可是我常常会从不同或者是跨领域的人里面看到一些力量，说哎，原来我在思考我关注的这个课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呈现。那是我常常或者是身处在兼职的在大学里面教课的那个过程里面，你会更迫切的感受到说，保持某一种批判的清醒也还是重要的，否则就会是然后传递这种知识的观点给同学还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就是那个工作还是很迫切，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我还在试着跟这些观点相处这样。谢谢。